从心理崩塌到战略溃败，西方大国霸权的四阶段推演。历史不会重复，但总是押韵。希特勒在柏林地堡中走过的否认、愤怒、幻想、崩溃四阶段心理路径，恰似一面镜子，照见当下某西方大国在霸权焦虑中的挣扎轨迹。当不甘心成为战略决策的核心驱动力，这场心理博弈将引发连锁式战略失误，最终导向难以挽回的溃败。一、帝国崩溃的四阶段心理内核，以纳粹德国为镜。纳粹德国的覆灭早已揭示，帝国的崩塌首先始于心理防线的瓦解。这一过程呈现出清晰的四阶段递进逻辑，成为衰退霸权的典型心理范式。一、傲慢的否认。对危机的视而不见，此阶段的核心是沉浸在霸权惯性中的认知闭环，用过往辉煌替代现实判断。希特勒在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后，仍坚信 V2 火箭与喷气式战斗机能扭转战局，拒绝承认东西两线作战的致命困境。其决策层对军工产能下滑、资源枯竭等数据选择性忽视，一味宣扬最终胜利论。这种心态的本质是用意识形态优越性掩盖实力衰退，将对手的反击视为暂时骚动，直至危机突破认知壁垒。二、愤怒的指责。将失败归咎于他者当现实击碎否认的幻觉，愤怒便成为转移矛盾的出口。1945年初，德军防线全面崩溃，希特勒在地堡中怒斥将领背叛祖国，扬言要清洗国防军，将战败责任推给军方，无能与民众不够忠诚，却对自身战略误判绝口不提。这种心态下，决策开始情绪化，拒绝理性收缩防线，反而下令焦土政策，对意见者实施残酷打压，导致内部离心力加剧，形成越指责越分裂的恶性循环。三、偏执的幻想。在虚构中逃避现实，愤怒无法逆转败局时，统治者会陷入自我编织的平行世界。希特勒在柏林被围困的最后日子里，对着地图指挥早已不存在的斯丹尔军团发起反击，坚信神秘援军即将抵达。即便听到苏军逼近的炮声，仍沉迷于盟友背信弃义的偏执叙事，拒绝任何投降谈判。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决策圈封闭化，信息来源单一化，用奇迹论替代可行性分析，最终在幻想与现实的落差中加速崩塌。四、绝望的崩溃。心理防线的彻底瓦解，当最后一根稻草压垮幻想，自信会瞬间转化为绝望。1945年4月，得知 Steiner 进攻计划彻底破产后，希特勒的心理防线全面崩溃，从暴怒摔砸转为沉默麻木，最终选择自杀。此时的决策已无逻辑可言，时而下达全员战死的极端命令，时而对局势彻底放任，整个权力体系因核心心理崩塌陷入瘫痪，直至最终覆灭。二、西方大国霸权的心理定位与战略推演。2025到2030，以纳粹德国的四阶段心理模型为参照，当前某西方大国正处于傲慢的否认向愤怒的指责过渡的关键节点，而不甘心放弃霸权的核心执念将推动其在错误轨道上加速滑行，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战略溃败。第一阶段，傲慢的否认与试探性强硬。2025年前后，心理特征仍坚信本国制度优越性与技术霸权不可撼动，将新兴大国的发展视为可遏制的暂时现象，对制造业空心化、债务高企等内部问题轻描淡写，沉迷于关税战、科技封锁的短期威慑效果。战略行动。2025年4月，该国曾以某问题为由，将新兴大国商品关税骤升至145%，试图用极限施压迫使对方屈服，同时强化芯片出口管制，将200余家新兴大国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，幻想一招制敌。潜藏危机，这种强硬很快遭遇现实反噬，新兴大国对该国大豆订单归零，冲击农业州利益，关税反噬导致该国通胀飙升，3500家该国企业发起法律挑战，法院裁定加征关税越权。这些负面信号虽已显现，但决策层仍将其视为短期阵痛，未进行系统性反思。第二阶段，愤怒的指责与情绪化反扑。2026到2027年，心理特征，试探性强硬失败后，拒绝承认自身战略失误，转而将困境归咎于外部敌人与内部叛徒，对新兴大国的指责从操纵汇率升级为威胁国家安全， 同时抨击盟友不够忠诚，将国内矛盾转嫁为外部对抗。战略行动，在经贸领域，即便被迫取消 91% 的加征关税，仍保留 10% 基础关税，将让步包装成战术调整。在科技领域，对本国企业向新兴大国出售 AI 芯片的决策，内部鹰派怒斥为单方面妥协，甚至呼吁逮捕企业高管。为维系霸权叙事，可能在某海峡、南海加大军事挑衅力度，如增加舰机穿越频次，强化与地方势力勾连，试图用军事姿态掩盖战略被动。连锁反应，这种情绪化决策将加剧内部撕裂，政府与议会的对立升级，鹰派与务实派爆发激烈内斗，部分议员试图通过立法阻止政策转向，盟友则因不愿卷入冲突开始疏离。欧洲继续维持与新兴大国的经贸合作，东亚盟友在两大国之间摇摆，该国联盟体系出现裂痕。第三阶段，偏执的幻想与战略冒进，2028到2029年。心理特征，内部矛盾与外部困境交织，决策层陷入奇迹翻盘的偏执幻想，无视自身资源有限的现实，沉迷于某地区能顶住新兴大国进攻、技术封锁终能见效等不切实际的判断，决策圈日益封闭，排斥任何理性建言。战略行动，可能孤注一掷推动某海峡危机升级，如向该地区提供实质性军事援助，甚至派少量驻军以示决心。在科技领域重启极端封锁，试图切断所有技术合作渠道，幻想拖垮新兴大国科技发展，同时加大军费投入，将 GDP 占比提升至 5% 以上，试图用军事扩张掩盖经济衰退。致命误判，这种冒进极易触发局部冲突，但该国很快会发现区域拒止能力让其军事优势失效，科技封锁因新兴大国国产替代突破而落空。更严重的是，军费扩张加剧财政赤字，其货币信用因债务高企进一步受损，区域该国货币化进程加速，金融霸权开始松动。此时鹰派会将失败归咎于内部妥协，推动更极端的清洗式调整，如调离务实派官员，强化舆论管控，导致决策系统彻底僵化。第四阶段，绝望的崩溃与霸权收缩，2030年及以后。心理特征，某一关键事件如某海峡军事挫折，该国货币体系严重动摇，成为最后一根稻草，幻想彻底破灭，心理从极度自信坠入绝望。决策层时而暴怒摔砸，时而麻木放任，失去战略定力。战略行动，军事上被迫从第一岛链撤军，放弃对亚太部分区域的控制。经济上，接受新兴大国货币成为重要国际储备货币，与新兴大国达成新的贸易规则。科技上，解除大部分不合理封锁，寻求有限合作以挽救本土产业。内部则因经济衰退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，地方与中央矛盾激化，政府治理能力严重下滑。最终结局，该国从全球霸主急剧收缩为区域强国，多极化格局正式形成。这场崩溃并非突然倒塌，而是不甘心驱动下的心理失衡，引发一系列战略误判，最终耗尽了霸权的最后生命力。三，历史进谏的终极启示，心理失衡及霸权终结的开端，纳粹德国的覆灭与该国当前的轨迹，印证了同一规律。霸权的真正终结，从来不是始于军事失败或经济衰退，而是始于心理防线的崩塌。当不甘心替代理性成为决策核心，当否认、指责、幻想替代反思成为心理主导，帝国便已踏上不可逆转的溃败之路。该国当下的处境，恰似希特勒1944年的缩影，既不愿承认霸权衰退的现实，又无力通过系统性改革逆转趋势，只能在强硬、让步、再强硬的循环中消耗自身。而历史早已给出答案，任何试图用情绪对抗现实的霸权，最终都会被现实击碎。这不是谁打败了该国，而是该国的不甘心最终打败了自己。